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些人呢，神造我们这些人，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自己，除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认识自己。就像你买了一个新的机器，他也不给你说明书，你不知道它的整个结构，它的操作的原理，那必须给你一份说明书你才知道。同样神造我们这些人，如果神不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永远不认识自己。所以整个圣经告诉我们呢，你越是多认识神，你越是多认识自己，你越是多认识自己，你越是多是认识神。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如果没有天堂的光来照亮我们，我们根本看不清我们内在有什么东西。就像一件物质，里面一片漆黑，你能看到物质里是什么东西吗？就什么也看不见。直到有光进去以后，你才知道物质的每个角落是什么东西。都上帝的光照亮我们内心以后，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常常犯罪的人，我们容易动怒，我们容易骄傲，我们容易小看别人，我们容易嘲笑别人，我们容易论断别人。那我们上次讲这个问题，一旦没有光进入你里头之前呢，你觉得这有什么？人人都是如此，这没有什么。但一到神的光进去以后，你才发现，哦，原来我是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妒忌老神。而且上次我们还提到，到上帝的光在你里头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不单单做这些事情，那些事情妒忌人，妒忌神，而会发现我的性情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整个人在上帝的面光当中是有问题的。大家还记得我上次讲过哈，说神不但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喜欢光，而告诉我们我们的性情本身就不喜欢光。这是我们上次说的。所以当神的光照亮我们以后，我们才是真认识自己，才真是认识神。所以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他谈不上认识神；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他对自己认识的就是越来越多，因为神的光在里头照亮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光景。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第八章，今天主耶稣所讲的话是继续哈上一次所讲的。上次耶稣是讲到我是世界的光，在他之外这个世界没有光，世界是在黑暗的控制之下，人们看不见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永生之道。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呢，如果弟兄姐妹刚才注意听的话，今天的经文是继续上一次的，而且呢比上一次更进一层，告诉你人的光景是什么样。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到教会来以后，你觉得总是不大舒服啊。你到有些教会去，但是教会告诉你啊，你一旦信了耶稣以后，你马上财源滚滚啊，你马上有平安和喜乐，感谢主。是的，一旦你真是进入基督的里头，那种属天的喜乐就临到你，那属天的平安就临到你。但那是真理的一个方面，这里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上帝的光照入你的内心，让你明白啊，我原来是这么一个人。我们上次讲的比方说你嫉妒啊，你纷争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外面的具体的一些问题。但真正的经文当中，你发现耶稣要引导他的孩子们，引导他的门徒们更深的看到一切问题背后的更深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刚才如果大家注意看，你就明白耶稣在这至少讲了三件事情啊。这三件事情是一切具体的罪行背后那更隐藏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你看不见，你平时根本不觉得它是一个什么问题，但知道耶稣的光照亮你以后才明白，哦，原来是这么一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是人的自以为意。哎，那你说照样没有讲这句话。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说你是属于世界的。 这耶稣讲过这样的话。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你们不信。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告诉我们三个隐藏的罪，非常可怕，比一次具体的罪行更可怕。一切的具体罪行是从这上面慢慢长出来的，这三个是非常的隐藏，我们看不见，自以为意。弟兄姐妹，在世上没有一个人不自以为意的，无论是有教养的没有教养的，无论是有钱的没有钱的，无论是有学识的跟没有学识的，都有这样的问题，要自以为意。那你说你怎么看得出这样的事情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注意一下就很有意思，你看看经文第二十一节，耶稣说我要走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二十二节你看看犹太人怎么说，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就这句话，弟兄姐妹有没有思想过，犹太人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犹太人讲这句话恰恰写明犹太人的心态。有的时候啊，你一个人不说话，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一旦说话以后，那就知道你的内心想什么了。犹太人讲这句话是把犹太人那个内心那个自义的心写明出来。什么意思呢？犹太人呢是反对人自杀的，基督徒也反对人自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的，你没有权利来接触自己的生命。就像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你在教会时间长了以后就明白，基督徒是绝对不会自杀的，因为你的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神赐给你的生命，只有神才有权利把你的生命拿走。就基督徒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永远向上的，绝对不会轻易的，根本不会接受自己的生命来自杀。我在这儿不是贬低那些自杀的人，那些自杀也是需要有勇气的，是不是？但犹太人是坚决反对自杀的。那么犹太人说啊，如果一个人自杀了以后呢，他的灵魂要坠入阴间的最最最最最深的那一层。那好了，讲这话以后，弟兄姐妹就明白了。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那犹太人又听啊，在世上还有一种地方我们不能去的地方吗？去王宫我们也能去啊，去圣殿我们也能去啊，去天堂我们当然能去啊。为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不去天堂谁去天堂啊？而且我们行的也不错啊，你看我们做事为人光明磊落，我们有什么错误啊？我们当然可以上天堂了。所以犹太人在心目当中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觉得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天堂我们可以去，京城我们可以去，圣殿我们也可以去，唯一的不能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地狱嘛。为什么？地狱不是为我存留的，是为那些人存留的。那既然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那只有一个地方啊，那什么地方啊？地狱嘛。只有你去地狱我们才不去，其他地方我们都能去。弟兄姐妹，这恰恰反映着法利赛人犹太人的一个自以为意的事情心态，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去，地狱我不会去的，地狱是为他人存留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呢，所有的人都像犹太人这个心态。耶稣在这儿讲这句话不仅仅是对犹太人讲的，也对所有人讲的。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有一个自以为意的心，有的时候讲这句话我们不大喜欢听啊，真的不大喜欢听。美国有一个那个talk show 的那个主持人，这个基督徒的 talk show， 你们常常打开那个 radio 广播，你听到很多基督徒的那个电台，是不是？所以有一个电台主持人呢，就要他的听众说，你们能不能给我写信啊，告诉我们和我们分享你的基督徒生活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景。那当然很多的人听众就来信给他写信，告诉他啊，我们是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哎，其中有一封信引起了这个 talk show 的这个主持人的注意力啊，是什么呢？他什么写的？他说啊，我现在啊，我也不喝酒了，我也不赌博了，我也不参加帮派了，我也不随人利己了，而且呢，我现在 不再有见眼的事情了，甚至连女人我都不敢看一眼了。而且呢，每天晚上我睡得很早，我早晨呢也准时的起床。他最后加了一句，还过一个月我就从这儿出去了。大家有没有听懂这句话？他在监狱里头，那一个人在监狱里头，他要为自己所做的他觉得很自豪，很自夸。每个人都是如此，无论什么光景当中，人的恣意的心啊，如果你都没有那种上帝的光在你里头，你永远看不到内在那种东西，隐微的东西，你看不见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上海，你们知道上海公共汽车，我不知道你们领教过没有，那就是装那个沙丁鱼的那个罐头啊，拥挤的不得了，有的时候要上去一窝蜂要抢的位置哈。那么因为我是起点站，所以我上去以后我当然有位置嘛，对不对？后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得不得了。哎，上面来一个老人，老人上来以后呢，我看看也没有人让他座位啊，也没有人让嘛哈，那就我让他咯。我让了以后，你知道蛮好的，这个时候我自己啊，上帝的光照亮我，我发现我里面有什么问题。我首先想的是什么？你看看这些人一点功德都没有哈，啊，你看我蛮好的嘛，你看看我比你们的确是要高得多啊，你看从内在这个这种内在的东西比你们是要高多了嘛。你看看当一个人啊，我说一个人不让做是很可怕的，让他做以后你里头那个东西反而出来的，那这叫做恣意为业。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耶稣说啊，有两个人在祷告，一个呢是法利赛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好高的这种社会地位的，一个是税吏。税吏是什么？弟兄姐妹，税吏是什么？替罗马人受税的人，罗马人最看不啊，这个犹太人最看不起他，就像我们中国过去那个汉奸呢哈，一个中国人替日本人做事，那当然讨厌你嘛，是不是？那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在一起祷告。你看那法利赛人怎么祷告？法利赛人说：“上帝啊，你看看我不勒索人，我从来没有行过不义，我也不奸淫，这还不够啊，这还不够啊！你看我从来没有勒索过别人，我从来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而且呢，我从来没有奸淫的事情。而且这还不够，而且我还是个很好的跟随你的人，跟随你的哈。你看看我十分之一哈，我所有的收入十分之一，我要奉献给你。”而且还说呢，我每一天呢要进食两次，每周啊进食两次啊，哎呀，这个是了不起的人呐、啊！一般的人哪里做到这一步啊？是不是？你说我不奸淫、行不义，这些都没有，而且呢还奉献十分之一，而且呢还进食，常常进食祷告，这么好的人呐、啊！而且他后面讲了一句：“上帝啊，你看我跟这个税吏就不一样了，我跟他不一样。这个税吏，你看看替罗马人收税，他怎么能跟我比呢？”你看我比他要高得多嘛。哎，耶稣后面讲了一句话，说非利自己捶得像猪啊，我是一个罪人，你饶恕我。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怎么说？说这税吏回家去以后啊，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有益啊。为什么呢？法利赛人做给人看的，他觉得自己比别人要高，但税吏在神的面前认识到，哎呀，主啊，我是个需要赦免的人。弟兄姐妹，你发现问题没有？这看到个问题没有？一个自义的人呢、啊，是把心门向上帝给关闭了。我不需要拯救啊，需要拯救的是这个税吏啊，不是我，我已经够好了。看到问题没有？罪就是让人心门关闭，说我不需要救恩，我不需要拯救，只要他需要，像这种人需要。以前我们认识一个老人家哈，在国内是个大学教授呢，到这儿来看女儿，你跟他讲福音了。我像我家人不需要，你像某某人这种堕落他真的需要。你看我不但平时帮助别人，我每月的薪水当中花一部分钱支持那些西方小学的学生。哎，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成长了？当然值得我们成长嘛，对不对？好多吝啬鬼一毛不拔，但是这个老伯伯他把自己收入的一些退休工资啊，退休工资一部分帮助那些人，当然很好嘛。但是弟兄姐妹，神对人的要求是更高一点的，让你在这种事情当中，神的光照亮你，你有没有一个自义的心呢？哎呀，我没有问题，这个社会需要拯救的是这种人，是妓女， 是碎裂啊，是这些烂赌啊，家庭乱来的这些人，像我不需要。那这就是一个自义的心，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他的要求比较低。为什么呢？他是跟别人相比，我比他高，他比我低，所以产生一种自义的心。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到耶稣的面前来自义，你跟耶稣比一比，你就明白了。所以上帝把耶稣放在我们的面前，是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自义的。当耶稣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发现我原来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弟兄姐妹，人在这个世界，人生下来啊，就有一个骄傲的心，这是最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啊。有权的人没有一个不骄傲的，有钱的人没有一个不骄傲的，有学识的人没有一个不骄傲的，道德涵养高的人没有一个不骄傲的，都是自以为义啊。所以耶稣告诉你说，人需要悔改，为什么？自以为义就把心门关闭了，说我不需要拯救，只有某某人需要拯救。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听过？你的周围很多的一些人都说啊，我不需要，像某某人才需要。那这是一个自义的心。那上帝的光照进人类心以后，我们才发现人的确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了。大家同意吗？第二点，耶稣不但说人是自以为义啊，人是说实践的。这个话不大好懂的啊。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哇，耶稣讲这个话很厉害啊。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说弟兄姐妹，所有的人，无论你是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有共同的特点，你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你是从下头来的。这话什么意思呢？耶稣讲我们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不是指这个美好的这个自然景观呢、啊，他讲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的价值系统，世界的思想系统，人人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世界的这些系统来控制着每个人。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我是从上头来的，你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神那儿来的，你是从人那儿来的，我是从永恒来的，你是从暂时来的。神人之间那个距离也不知有多远，世上所有的知识智慧是非常有用的，但是世上的智慧不能认识上头的事情。尤其在教会当中啊，我听到有人贬低这个世上的知识啊，世上什么东西都没用。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领会主耶稣的教导啊。世上的知识、科学啊、艺术啊、人文都是有它的价值，我们今天都享受这些东西嘛，是不是？但是这些有价值，什么地方有价值？在地上有它的价值，但一到永恒那个领域它就不行了。你认识这个世界上的事，世上更高的高于这个世界的那个东西你就不能认识了。你认识这个下头的事情，你不能认识上头的事情，这是人智慧的有限性的。所以耶稣讲这个话，我是从上头来的，你是从下头来的，我跟你讲了你也是不明白。说弟兄姐妹，我明白一个道理，人人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不但在这个世界当中，世界就在我们里头，世界的知识是有用的，但世界的知识是有它限度的，它不能带你进入永恒，不能带你进入真光，不能带你进入上帝爱子的国度，它不能的，到此为止了。所以我常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学识的人也特别骄傲，那个学识在世上是有用的，但是不能把你带入永恒的国度，不能让你真认识神呢。像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当时世界的精英分子了，但是那个东西不能让他们认识神。但是说世界的一个特点，你是有限的，你的知识是有限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这个世界不会让你爱神的。世界在我们里头，这个世界不会让你爱神的。圣经上说你是属世界的，你身上带有这个世界的印痕，你的想法、你的眼界、你的品味、你的情感 你的意志都带有这个世界的印痕。你不喜欢上帝，为什么？上帝进来以后，你生活会改变的。你不喜欢，要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不要基督来做你的主。就这个世界不需要这个上帝，也不喜欢上帝。我讲这个话不是批评那些没听到福音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说世界的那个东西还在我们里头。你看看圣经里头哈，那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很怪哈，他们在埃及啊做奴隶做了430年，上帝实现大量的拯救，把犹太人从埃及带出来。你们知道埃及在什么地方吗？哈，从埃及那个地方把他们带到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中途要经过哪儿呢？要经过西奈半岛，而且呢要经过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然后再进入今天的以色列。路途是非常的艰辛的，圣经上往往就一笔带过，你可以想象那个路途是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上帝给他们提供帮助了，白天有云柱，晚上有虎柱啊，上次我讲过的。但是犹太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世界的那个东西马上就暴露出来了。他怎么说？他摩西啊，你把我们带到荒野那里干什么？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你说讲这种话的人是不是很刻薄啊？是不是很难受啊？是不是人家帮助你哈、啊，把你从埃及地带出来，没有感恩的心，反而说埃及难道没有坟墓吗？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有肉吃，我们有韭菜吃啊，我们各种各样水果吃，到旷野多么艰苦啊！所以人在这种艰难的环境当中，你的心就显露出来了，哎，这人就抱怨了。那他们进入迦南去以后呢？哎，新的问题产生了，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像迦南人呢？迦南人，你看看他拜的神还有个像啊，我们拜的神为什么像都没有呢？他们在上帝面前抱怨，抱怨什么？上帝啊，我为什么不能像埃及人那样生活呢？我为什么不能像迦南人那样生活呢？那为什么让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呢？那这是个典型的说世界的心在我们里头。说世界有个特点是什么特点？我们不是用上帝的那个尺度啊来量这个世界，我们是用世界的那个尺度来量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们像埃及人那么好呢？那为什么没有让像迦南人生活那么多姿多彩呢？那这样一来，我们埃及的那种说世界的心就显明出来了。说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常常受到世界的影响，没有办法，世界在我们里头，除非主在我们里头，这个世界的东西才慢慢出去，否则我们受到世界的影响。世界向东我们就向东，世界向西我们就向西。你看世上这个浪潮哈，这个 fashion 呢，一浪推一浪，一浪推一浪，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永恒的东西让你抓住。我以前认识一个人呢，很有意思哈，在4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在教会在中国大陆势力是蛮大的。那个时候说为什么有人不喜欢这个道理，因为是美国人西方人在背后撑腰，所以到教会来有的时候是有好处的，你想打官司什么的，所以有人很讨厌。但有这么一家人，他来到教会当中，他给他儿子起个名字叫彼得、约翰、雅各，这个名字蛮好的嘛，哈，圣经上的名字嘛。哎，到了50年代，你们知道50年代闹革命了，然后一直闹哦，那个不是闹革命了，闹好多政治运动的。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到了高潮，他说不行啊，我的儿子叫做这个 John Peter James， 这很明显是个基督徒的名字嘛，不行嘛，我改名字。所以他给了大儿子呢改名叫做爱国。二儿子呢爱民。三儿子呢什么挨打。那三个名字改了吗？哦，到了文革高潮的时候，人们发现一个问题，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吗？你为什么把儿子改成爱国爱民爱党？什么意思？你不是爱国民党吗？这个还是被关进监牢。哎，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好多教堂开放，还是把儿子的名改回来吧。 再改成 John Peter James。 那我在这儿没有嘲讽这个弟兄的意思，人在那种黑暗的环境当中啊，面对很大的压力，他没有办法，他妥协了。但你发现一个问题啊，一个人内在如果真没有真道在你心中扎根，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人在世界当中，世界就在我们里头，世界本身是不需要神的，他不爱神的，整个你的品味、你的眼界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说世界的是什么？耶稣讲的是从下头看，不是从上头看。说世界的人是从下头看所有的事情，不是从上头看下面的事情。你从下面看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看不明白。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你不应该效法这个世界。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上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效法？我打个比方，弟兄姐妹就明白了。什么叫效法这个世界？你看世界的时候啊，通过一面镜子看世界，和同一个窗户看世界是不一样的。你通过这个镜子看世界，往往镜子里面反映的全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世界怎么样，镜子就怎么样。但你从窗户看世界就不一样了，你窗户直接看出去了。窗户是什么？就是基督。你从基督看世界，就从上头看世界，你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你从下面看世界，你永远看不懂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乱七八糟？这个世界向什么方向去？我们永远不懂的。但从基督里的看世界，就从上面来看这个世界了。你明白了，你懂了，哦，我应该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认识一个新加坡的弟兄，他在上海经商，生意做得很大，关于宾馆这个设备方面的这个器材这方面的业务啊。我和他认识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基督徒像个真基督徒。你知道现在商人呢，面对很多的诱惑，在上海那个花花世界当中，很多人自觉和不自觉的就进入那种生活圈子里头。我和这个弟兄在一起的时候，一般的他请我吃饭，或者我和他在一起吃饭，我们都吃一碗牛肉面的，那不是吃的问题，而且他从来不进入那种宴请场所。他晚上在家除了一些客户必要的应酬以外，他从来不到这些场合下去。弟兄姐妹，对好多人来讲，如果你内在没有一个从上头看世界的这种眼界的话，这有什么？我手上有的是钱嘛，而且太太还在新加坡呢，但他没有改去住，因为他知道我从上头看这个世界的，我这个世界不一样。你们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呢？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的时候，让以色列人的衣服下面呢，衣服坠子下面呢，绑一带啊一条这蓝色的带子，你知道为什么吗？蓝色是象征什么？像这数天的那种颜色。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你虽然行走在世界当中，你不要忘记了你是属天的，你是上帝的子民，你是天国的子民。所以那个蓝带子就是提醒他们，你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不可以逃避这个世界，但是你的身上不应该带有这个世界的那些印痕，越少就越好。有一个农夫在外面捡到了一个大蛋呢，他觉得这个蛋不一样，说带回来的时候就把这个蛋呢和他家里那个鸡蛋放在一起，让母鸡去捂这个蛋。哎，后来有一天这些鸡都扑壳了，鸡都跳出来了，哎，但是大蛋跳出来的东西呢跟他们不大一样。慢慢慢慢长大，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动物学家经过他的村庄，到他家去看，他发现，哎，这个不是一般的鸡啊，它是鹰啊。那个农夫说，怎么可能，我至少把它养大的，它就不过是一个一般的鸡，不过比一般的鸡呢稍微呢长得高一点，它就是鸡嘛。然后让我来告诉他，所以动物学家就告诉我，鹰啊鹰啊，你是鹰，你不属于这些鸡群。 那个大鸡，就那个鹰，你也不理它，继续吃它的地下的东西。农夫就说，你看看嘛，我不告诉你的嘛，就是一般的鸡嘛，不过比一般的鸡长得高大一点而已，它就是鸡。农夫那个动物学家说，不是的，让我再来试试看。就把这个大的这个鹰，它叫做鸡啊，再抱到手中，说，鹰啊，我告诉你啊，你的天地是天上，不属于这个地下，你不要和鸡一样。哦，那个鹰看看下面那些鸡在啄食啊，马上就溜下来加入那个鸡群在一起吃。农夫就说，你看看，我告诉你了嘛，它不过是一只鸡啊。动物学家，不是鸡，它是鹰。好，他就跟我试一次。所以这个动物学家就把这个鹰带到山顶上，那时候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他说，鹰，你看看，你看看前面的旭日啊，你看看下面的山，这个旷野，看看你站的高度。哦，鹰眼睛一亮，是啊，我不属于这个东西啊，我不属于鸡群啊，我属于天空啊。就大鹰展开翅膀就飞走了。那这样就是个预言，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进入这个世界就像一个鹰一样，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你要看得更高一点，你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从上头来看这个世界，不要从下面来看这个世界。有人说，哎呀，不得了啊，我像鹰啊，下面都是鸡啊。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一种自义的心态了，是不是？不是因为你有一个鹰啊，而上帝的生命在你里头，重生的生命在你里头，生命要把你提起来，高出这一半的水平面。这比什么？有些基督徒在一般的环境当中，他知道我是谁啊，我应该怎么做。感谢主啊，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你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徒要永远记住这一点，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子民，基督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第三点，我们看到一个问题，耶稣先继续讲，这是在第24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不要死在罪中。一切罪背后隐藏的一个根，或更深的那个罪，就是不信。我在讲这个话，不是对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骂你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基督徒也是罪人。罪有很多明显的表现形式，也有很多隐微的、看不见的、隐藏的那种东西，其中不信就是人罪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人都会不信的，就像我们以前我们都是不信的。人为什么不信？因为上帝一到你的内心，你就倒了。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也不是朋友了，我认识他，他太太信主，他现在不信主，他事业很辉煌的时候，很成功的时候，劝他信耶稣，他说，我忙得不得了，我根本不需要信耶稣。其实我心中清楚，他不是那么正那么忙，他是老板的，不是那么很忙的，他说我不需要信耶稣。后来他的企业走下坡路，他的工厂关闭了，是不是有时间了？有时间了。我在劝他，我说你是不是来到教会跟你太太一起做礼拜？他说，我这个时候能到教会去吗？当然不能去啊。我说，为什么？我去了人家不笑话我吗？我说，为什么笑话？我脑子比较笨了，没反应过来，我为什么笑话？我说，哦，因为你企业不景气啊，这个企业不景气，你来求神拜佛了。说成功的时候他也不相信，当他失败的时候他说我也不信，他除非我有一天东山再起我再信，我不相信那句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上帝的道一旦进入人内心以后，人就倒下来了。主说你是个罪人，他说我怎么是个罪人？我是个成功的企业家，是吗？那他一旦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又说我要信耶稣的话，人家不笑话我吗？弟兄姐妹，人的心里头啊，骨头里头就有一个不信的，我不要神。我想这个不信不是说你不相信有神，你可能相信有神的，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嘛。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20节怎么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性和神能是明明可知的， 其实眼不能见，但叫人晓得，就无可推诿。圣经讲的话什么意思？只要你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大自然，看看你自己的内在的这个结构，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太奇妙了。我相信有神，但是弟兄姐妹，你发现了没有？你相信有一个神的存在，就不等于是真实神在你的生活当中来影响你的生活了？不是的呀。你没看到罗马书啊？如果弟兄姐妹看到罗马书第一章哈，圣经上这么说的，圣经上说，这是在第一章第21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着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你问那些真正的无神论者，真的很少有真正的无神论者。诗篇里头讲一句话，40篇第一篇第一节讲，他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话一乍听起来觉得好像是在骂人，是不是？好，你不信神就是因为是愚顽人，但你没有注意到圣经讲怎么讲的。圣经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那言下之意什么意思？很多人说没有神，这是道听途说啊。某某专家说没有神，某某国家机器说没有神，你是不是内心深处诚实的面对你自己，你说没有神？你睁开你的眼睛看那个大自然，你说没有神？那很多人说我相信是有神的，特别来到美国的很多的知识分子，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过去那种固有的无神的那种观念慢慢动摇了。我相信是有神，但你跟神有什么关系？毫无关系啊。如果你看看第24节那一句话就更美了，24、25节，他神任凭他们乘坐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如果弟兄姐妹回家去看这节圣经啊，你们看25节，那有个因果关系。人为什么会放纵内在的情欲，写那些可耻的事，以至于玷污自己的身体呢？下面说，因为他把上帝的真实偏为虚谎。为什么？上帝的存在是假的，是一种谎言，不真实的，没有上帝。当上帝在心中不再有任何位置的时候，你的心中就昏暗了。昏暗的是什么？人心不可能永远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弟兄姐妹，人心里不可能永远处于一种真空状态。没有上帝以后，圣经上就说你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就出现了。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照样讲的玷污自己身体的丑事在发生，它第一步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更深的一步是什么呢？它里有一个不信的心。既然没有神，什么都是可能的。苏联的作家哈，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想我们在这儿多熟悉他。他是个基督徒作家哈，他的作品里头真的是非常深刻对人性的描剖析啊，非常深刻。他讲了一句话说：“如果没有神，什么都是可能的。”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神，什么都是可能。你干什么事情，只要不被抓住，那说明你高明。但是弟兄姐妹，你信神仅仅是第一步啊！耶稣怎么说？你们如果不信我是，必死在罪中。哇，这一步是更难的。到了美国以后，好多人变成有神论者，说我相信有神，但是相信有神跟相信耶稣之间还有一个大的距离。你必须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成为肉身来拯救人。如果耶稣不是神，你信他是百姓啊！大家拿着你的圣经，你回家去吧，没有用的。人不能拯救你，人不能赦免你的罪。孔子我敬仰他，孔子不能赦免我的罪。老子我尊重他，他也不能赦免我的罪，他不能给我救恩。耶稣是神的儿子，除非你相信耶稣说我是，否则你这个信是没有根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看到当基督的光照亮我们内心以后，我们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我们看到跟隐微的那种罪，人的自义，人的骄傲，人的术士见，人内在深处的那个不幸。我知道我们基督徒啊，信了主以后，我们心中有的时候还有一点的不幸的东西出来，是不是这样的？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在神面前诚实哈。有的时候我们里头还有一个不幸的东西，那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两种生命在我们里头在交战的，一个是属地的、属死界的那个生命，把你往下拉；一个属天的生命、属基督的生命，把你往上拉。所以你的里头有的时候会有不幸的恶心会出现的，那没有关系，那是老亚当留下来的。让基督在里头帮助你，把你往上提啊！你要学会从基督那个眼界来看自己，来看这个世界，那就不一样了。大家弟兄姐妹，我上面讲了这么多，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过来看看你们的那个周报哈。耶稣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圣经告诉我们，罪不仅仅是告诉你啊有这么个事实，它告诉你有个结果，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你们知道英国一个大的历史学家哈，汤因比，汤因比写过历史研究12大卷，他研究这个世界几十个文明兴衰的过程，他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圣经的这句话，圣经上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为什么一个文明它有个兴起的过程，然后有个衰败的过程？什么东西导致它衰败呢？唐安比说是罪，罪带来死亡，对罪带来毁灭，带来衰败。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说，你们要死在罪中。那这句话是耶稣对所有的人的一个警告。你看到这个罪以后要无所谓，耶稣说不要无所谓，罪有个结果，那就是死。什么是死呢？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呢，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什么是审判？什么是死？死就是跟神隔绝呀。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讲你们上帝太残忍了啊，不信耶稣的人都打入地狱，信耶稣的人就上天堂，你这个上帝太残忍。我说弟兄啊，上帝从来没有这么说，你不信就把你打入地狱，上帝很狠心啊，把你一定要往地狱里面塞进去，那这不是上帝的性情。耶稣要讲的是一句什么话？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看到这句话没有？我所去的地方你不能到，上帝所去的地方你不能到，上帝所在的地方你不能到。那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那就是地狱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的，都饱尝上帝的恩典的。不管是不信主的人，神仍然爱你，是他恩典在托住你啊，你有气息哈，你享受这个世界给你所提供的一切的东西，那是上帝的恩典的。上帝的手还没有从这个世界完全的抽离出来。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呢，人一旦离开上帝以后，你经历在这个世界上不再选择上帝，那就失去了一个永恒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你既然此生不要上帝，你将来也永远跟上帝分离。跟上帝分离是什么？那就是监狱。上帝是光，没有上帝的地方就是黑暗；上帝是爱，没有爱的地方那就是很可怕的东西。所以没有上帝的地方就是监狱啊，就是地狱。好多人说上帝太残忍了，把我打入地狱。弟兄姐妹，不是上帝要把你打入地狱，你自己选择的走那条路。你选择我不需要神，你不需要神就没有光啊，不需要神就没有爱啊，你不需要神就没有生命啊，那就是一个地狱。所以耶稣说，你没有看清楚，你们必须要死在罪中啊，没有我不信我是必须要死在罪中。这是为什么摩西啊讲了一句话，说我呼天唤地的求你们，这句话我们中文没有办法翻译了，我呼天求地，这个话已经是很难翻了。你说我跪在你的面前求你们慎重的做选择，是选择生命还是选择死亡，选择救主还是选择祝福，你选吧。摩西为什么神就是摩西讲这句话？神是希望爱所有的人，希望你选择生命，希望你选择祝福，那上帝的祝福就从天上临到你。所以我刚才讲了，上帝不是要把你打入地狱， 上帝是希望你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面临那么多罪怎么办？我自己不能救自己，我只有基督来帮助我们。所以下面耶稣讲了一句话，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了。只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给你开条出路，把你从罪当中救出来，从死当中救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唱的一首赞美诗就是这个意思，脱离黑暗的捆绑，脱离狂妄的心。罪和死就是把人牢牢的给你锁住，说基督来了就是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救拔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讲啊，说耶稣是出生又死了，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人类死。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把人从死亡当中救出来，就是永生的那个里头。我们人不能救自己，我前面已经讲过，世上的知识是有用的，改善这个环境，创造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它不能把你从黑暗带入光明，不能把你从俗世界带入个俗天那个荣耀当中去。只有基督来了以后，基督说我是道路，这条道路把你从地上要带到天上去，那个天就是跟神在一起，何等荣美的福音。基督的福音不是让我们听的，基督的福音是让你活出来的。当基督的光正是照亮你内心的时候，你发现我自己多么的软弱无助，我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感谢主啊，今天神把这段话放在我们的面前，主耶稣提醒我们，主耶稣说，特别是一句话，我希望大家再记住啊，耶稣讲了这儿三次啊，并且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二十四节又说，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你们必要死在罪中。这是耶稣多次在这儿提醒大家。所以福音有的时候啊，常常把这些话题拿出来，他就这样，我常常听到这个话语。但是弟兄姐妹，神再次通过约翰福音把他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审查我们自己，主我有没有一个自义的心，主我有没有属于这个世界，世界是不是在我里头，主我有没有一个不信的心。那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我们是需要主，需要基督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把我们提升起来，让我们脱离那些悲情下品啊，让我们像基督那样从上头来看自己的生活，看这个世界。主说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要变化。上帝的生命进入你内心以后啊，让改变你的性情，要改变你的家庭，要改变你的灵舍，神的道是活泼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从高天来到我们中间，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舍己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在你的十字架面前，我们才明白自己我们的真相是什么。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面对自己的真相，在你的面光当中，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不配的人，是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主啊，本来我们是自义唯一的人，我们是属世界的，我们没有属天的那个盼望，而且我们内心深处有个不幸的恶心在我们里头。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自己。主啊，你也帮助我们，用你的大能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捆绑当中来拯救出来。主，我们知道你造我们就是要祝福我们，你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黑暗，你的光就临到了我们，你除去我们的捆绑，你属天的自由就临到了我们。主啊，祝福我们造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姐妹，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的家有属天的恩临到我们家庭，让我们生活当中有属天的荣耀临到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凡事能荣耀你，能见证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身上不再带有世界的印记，而带着十字架的印记活在你的面前。主，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每个家庭，也帮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再次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恩待。主，把雅天的妈妈、文俊的妈妈、 建华的妈妈都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世界的疾病会捆绑我们，上罪恶也捆绑我们。主，谢谢你的恩典已经领导他们，主，你的光继续照亮他们，让他们仰望你，主，你就拯救他们，主，你成为他们的主，正如你成为我们的主一样。主，也把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的家庭也叫在你的面前，主，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看到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不再自以为意，来指责我们的先生，来指责我们的太太，让我们家庭当中把你的爱能活出来，把你的光在我们家里面照出来，让我们来荣耀你，来见证你。主啊，你让我们不要死在罪中，求主你的灵长美的帮助我们，让我不要死在罪中。主，让我们有赎身的能力，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让我活在你面前像你门徒的样子。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而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们。